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冬天以来很少出门散步，总是觉得外面的天气阴沉沉的。
冬天以来很少出去散步，总是觉得外面的天气是阴沉沉的。
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一，我有机会到 Lexington 神学院去收集一些资料。
过去这个礼拜一，我有机会到 Lexington 神学院那边去收集一些资料。
傍晚的时候，我一个人开着车子经过了 Kentucky 的牧场。
傍晚的时候，我一个人开车经过 Kentucky 的牧场。
落日的余晖把半片天照得透红。
落日的余晖将半片天照得通红。
在云彩中闪出金色美丽的光芒。
在云彩中闪出金色美丽的光芒。
我就把车子停在路旁，欣赏着神这样惊人的美景。
我就将个车停在路旁，去欣赏下神创造的咁美丽的景色。
在不知不觉当中，我的心里面起了赞美的意念。
不知不觉当中，我心中就起了赞美的意念。
大卫的诗就浮在我的脑海中。
大卫的诗就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
他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诗篇这样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没有人间的任何一幅画可以画得像大自然这样的美丽。
无人间的任何一幅画可以画成大自然的美丽。
因为我们的神是极其美丽的神，所以他造的世界也是极其美丽的世界。
因为我们的神是极其美丽的神，所以他造的世界也是极其美丽的世界。
可惜我们今天人实在是太忙碌。
可惜我们人今天实在太忙碌。
我们渐渐失去了那一种欣赏大自然的能力。
我们渐渐失去了那一种欣赏大自然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眼睛老是往下看，
因为我
们的眼往前看，
只是往下看，往前看。
我们很少会举目向上看。
我们很少会举目向上看。
难怪我们的心情经常是阴沉沉的，没有阳光，没有云彩。
难怪我们的心情也都经常是阴沉沉，没有阳光，没有云彩。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云彩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字。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云彩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字。
第一次提到云彩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九章。
第一次提到云彩是在创世纪第九章。
那你说到挪亚跟他一家的人有一整年的时间没有看见到阳光。
那里讲到挪亚和他一家人有一年那么长的时间完全没有看见过阳光。
他们被关在方舟的里面。
因为他们被关在方舟的里面。
在那一个神审判的日子没有云彩没有阳光。
在那一个神审判的日子没有云彩都没有阳光。
然而当这个审判过去的时候。
但是当这个审判过去之后。
神的阳光重新来到人间。
神的阳光重新来到人间。
就有虹产生。
就有天虹产生。
那么在创世纪第九章十三节那里神说，他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
在创世纪九章第十三节这么说，我将虹放在云彩中，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
所以虹是神与人立约的记号。
所以天虹是神与人立约的记号。
它说明了神在公义当中的慈爱。
它说明了神在公义当中的慈爱。
那么云彩又代表着什么呢？
那云彩又代表什么呢？
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到云彩总是代表着属天的荣耀。
从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一直是看到云彩是代表属天的荣耀。
什么时候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的时候，神的云彩就彰显出来。
什么时候神的心意得着了满足，神的云彩就会彰显出来。
那说到属天的荣耀，
那是讲到属天的荣耀。
圣经里面有三次主要讲到神的云彩彰显出来。
圣经里面有三次主要讲到神的云彩彰显出来。
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这三次怎么样讲到人在云彩当中与神相会。
我们今天要讲下这三次人怎样在云彩中与神相会。
请大家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
请首先打开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
在圣经最前面九十八页。
在旧约圣经的九十八页。
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我们看第十二节。
出埃及记是在第二十四章，我们看第十二节。
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我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这里我们看到神呼召一个人到他的面前来。
这里我们看见神呼召一个人到他的面前，
因为神要把他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人，
因为神要将他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人。
我们再看第十五节，
我们再看第十五节。
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在山上，在山上四十昼夜。
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
你想神召摩西上山是出于偶然的吗？
你想神召摩西上山是出于偶然的吗？
神已经等了摩西四十年，
神已经等了摩西四十年，
神已经等了以色列人四百年，
神已经等了以色列人四百年，
神可能等了人类四千年，
神可能等了人类四千年。
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神与人在云彩中相会，
但是我在这里看见神与人在云彩中相会。
这里讲到我们个人与神的敬拜，
这里讲到我们个人与神的敬拜，
有三件事情，
有三件事情。
第一，神呼召我们人到他面前来。
第一，神呼召我们人到他的面前来。
不但到他的面前，他要我们住在他那里。
不但只到他的面前，他要我们住在他那里。
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个人敬拜神是一件很难维持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个人敬拜神是一件很难以维持的事。
我现在这一班的小组门徒训练已经进行了三个月。
我现在带的那一班小组门徒训练已经进行了三个月。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热忱很高，还能够保持每天的进度。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热情很高，还可以保持每日的进度。
慢慢就觉得越来越难赶上。
慢慢就觉得越来越难以赶上。
但因为牧师在带这个门徒训练又不好中途而废，只好尽力而为。
但是因为牧师带这个门徒训练又不好，于是中途而废，就可以尽力而为。
要住在神的面前确实是不容易，
要住在神的面前确实是不容易的。
不但我们要有意志力，而且我们要听见神的呼召。
不单止我们要有意志力，还要听见神的呼召。
第二件事情，神要我们亲近他，原是叫我们得到他的律法和诫命。
第二，神要我们亲近他，原是要我们得着他的律法和诫命。
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都应当带着一个领受的心。
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都应该带着一个领受的心。
以色列人当初他们离开埃及的目的是什么？
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不是要脱离做苦工，
他们不是要只是脱离做苦工，
他们是要出来侍奉神，
他们是要出来侍奉神。
但如果不先领受诫命跟律法，他们就不晓得怎样侍奉神。
但是如果不先领受诫命和律法，他们就会不知道怎样去侍奉神。
今天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不研究神的话，当然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样子做神所喜悦的事。
今天如果我们不读圣经，不研究神的话，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要做神喜悦的事。
因为圣经是我们信心的立足点，
因为圣经是我们信心的立足点。
阿基米德他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可以把整个世界挑起来。”
阿基米德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你将我有个立足点，我可以将整个的世界都挑起上来。”
同样的，你我如果能够抓住神的一句话，我们也可以把所有的困难都挑起来。
同样的，如果你和我能够找住神一句说话，我们可以将所有的困难都挑起来。
第三，神呼召我们来亲近他，是要我们享受神荣耀的同在。
第三，神呼召我们来亲近他，是要我们享受神荣耀的同在。
为什么有云彩？
为什么会有云彩呢？
第一，这里告诉我们说，云彩是把山整个遮盖起来。
第一，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云彩将整个的山遮盖起来。
所以当摩西他在走上山的时候，慢慢他就在云彩当中消失了。
所以当摩西走上山的时候，慢慢他就在云彩当中消失。
因为云彩把摩西跟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因为云彩将摩西和以色列人分隔开。
所以摩西他越走就越看不见以色列人。
所以摩西越走就越看不见以色列人。
因为神要摩西专心来敬拜他。
因为神要摩西专心来到敬拜他。
许多时候我们个人的灵修是一种没有云彩的灵修。
很多时候我们个人的灵修是一种没有云彩的灵修。
因为我们安静不下来。
因为我们安静不下来。
所以我们享受不到神同在的喜乐。
所以我们享受不到神同在那种的喜乐。
我们心里面还有许多的挂念，许多的烦恼。
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的挂念，很多的烦恼。
神要把云彩来遮盖我们世上的事情。
神要用云彩来遮盖我们世上的事。
第二件事情，云彩也好像烈火一般。
第二件事，云彩又好像烈火一般。
所以叫以色列人他们看见就害怕。
所以叫以色列人看见就害怕。
不自由，他们就心里起了敬畏的心。
看看不自在的，他们就由心里面起了敬畏的心。
晓得一个常常亲近神的人，会叫别人敬畏他，起了敬畏的心。
你知道一个常常亲近神的人，会叫别人去敬畏他，起一个敬畏的心。
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
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
每天晚上，当我经过我女儿的房间，我看见她在读经祷告。
每一天晚上，我经过我女儿的房间，看见她在读经祷告。
很奇怪，我自己心里面就会起了一种肃然起敬的心。
我心里面就不过起了一种肃然起敬的心。
因为在那个时刻，她的房间就是圣所。
因为在那个时刻，她的房间就是圣所。
魔鬼看见就好像看见烈火一般，会远远的躲开。
魔鬼看见就好像看见烈火一般，远远的躲开。
你想，如果我们这样天天的亲近神，魔鬼怎么敢来侵扰我们？我们怎么样会不接受神的保护呢？
你想想，如果我们这样天天的亲近神，魔鬼会不会说远远的离开，而我们不能够经历神的保护吗？
神的荣耀停留在天，在山上有40天之久。
神的荣耀停留在山上有40天之久。
所以你看，当神他得到了一个人，他的心意是何等的满足。
你看看，当神得罪一个人，他的心意是几咁满足呢？
在云彩当中，摩西与神面对面。
在云彩中，摩西与神面对面。
有时候我也感觉到，在我灵修的时刻，那是人间最美丽的片刻。
有时候在我灵修当中，我也都感受得到，这个是人间最美丽的片刻。
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
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
世界上的名利真的像尘土一样。
世界上面的名利真的好像尘土一样。
所有的荣辱都不足介意。
所有的荣誉都不足以介意。
当我看到窗外一片青天的时候。
当我看见窗外一片青天的时候。
我就想到过了不久，我们也要在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我就会想到啊，过没多久，我们都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那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时刻！
那位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时刻！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耶稣的国。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同埋我主基督的国。
因为他还要再回来掌权。
因为他还要再回来掌权。
事实上，在超过时空的里面，天国已经降临。
事实上，在超过时空的里面，天国已经是降临。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常常有这种进入云彩中的经历。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常常有这种进入云彩中的经历。
因为我们不是信一个教，或者加入一个团体，或为一个组织贡献一点心力。
因为我们不是信一个教，或者加入一个团体，或者为一个组织来贡献一些心力。
因为我们乃是被神呼召来住在他面前。
因为我们是被神所呼召住在他的面前。
我们为的是要得他的话语做我们信心的依据。
我们为了是要得他的话语作为我们信心的依据。
而且我们要进入他的恩典中，享受他同在的荣耀。
而且我们要进入他的恩典当中，享受他同在的荣耀。
这是我们个人敬拜的生活。
这个是我们个人敬拜的生活。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讲到我们团体的敬拜，请大家打开历代志下第5章。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讲到我们众人团体的敬拜，在历代记下第五章，
在旧约圣经540面，
差不多在圣经的三分之一，旧约圣经540页。
历代志下第五章，我们看第11节。
历代记下第五章，我们看第11节。
历代志下第五章第十一节，这里讲到所罗门为神造好圣殿，他就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来敬拜神。
这里讲到所罗门为神建好了圣殿，他就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一同来到敬拜神。
大概这里有7个项目，我们只看前面的3项。
这里大概有列了7个项目，我们只会看前面的3项。
第六章是讲到所罗门带领以色列人，他用正道用祷告来敬拜神。
第六章会看见所罗门带着百姓用正道用祷告来到敬拜神。
第7章是讲到所罗门他带领百姓奉献为他们祝福。
第7章会看见所罗门带领百姓向神来到奉献，又为他们祝福。
在第5章11节这里，
在第5章11节这里，
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自洁，并不分班供职。
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自洁，并不分班公职。
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就是自洁。
第一件事我们看见的就是自洁。
自洁的意思就是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敬拜神。
自洁的意思就是预备我们的心来到敬拜神。
在利未记第8章第1节那里讲到，祭司要进入会所之前，他要先做好各样的预备。
在利未记第8章第1节讲到，祭司要进到圣殿之前，他要做好各样的预备。
他不但要用清水洗身体，穿上洁净的衣服，他还要献燔祭，行赎罪之礼。
他不但要用清水洗自己的身体，穿上干净的衣服，他都要行献燔祭和赎祭。
亚伦有2个儿子，他们没有照着这个规矩，他们献上燔火，立刻就在坛前被火烧死。
亚伦有2个儿子，他没有照着规矩，他们献上燔火立刻就被烧死。
亚伦他默默无言，连哭都不敢。
亚伦他默默无言，连喊他都不敢。
因为侍奉神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啊！
因为侍奉神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
今天我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姐妹逐日来到圣殿里面敬拜神。
今天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逐日来到圣殿敬拜神。
在开始聚会了，他们还在那里叽叽喳喳讲个不停。
开始聚会了，我们还在不停地讲话，
完全没有预备，
完全没有一些预备。
我们心里面这样浮躁，我们怎么样能够敬拜神呢？
如果我们的心这么浮躁，我们怎可能敬拜神呢？
难怪别人轻看我们基督徒的敬拜，
难怪别人会轻看基督徒的敬拜，
不觉得主日的崇拜有什么了不起，
不会觉得说主日的崇拜有什么了不起。
因为我们没有自洁，我们没有分别为圣来到主的面前。
因为我们没有自洁，没有分别为圣来到主的面前。
尤其是参与侍奉的主席也好，领事也好，献司的也好，我们应当早早的预备好自己来敬拜神。
尤其是参与侍奉的，无论是领会、领司或者是司班，我们应该要早早预备自己来到敬拜神。
其实弟兄姐妹在灵里面是非常清楚的，你没有预备，弟兄姐妹知道。
其实弟兄姊妹在灵里面是很清楚的，假如你没有预备，别人也都知道。
以前有一位姐妹，她有好多孩子。
以前有一位姊妹，她有很多小孩子。
我有一次好奇，我就问她说，你主日的早上怎么样子能够赶来又要教主日学呢？
我有一次就好奇地问她，你主日的早晨怎样能够赶来，然后又还教主日学添呢？
她说没有什么难，我就是礼拜六的晚上我就做好准备。
他说不是很难的，我在礼拜六的晚上就做好准备。
我就会把孩子们他们的衣服都一个一个都放好，然后早早的打发他们上床睡觉。
他说我首先要将6个小孩他第二天要穿的衣服都放好在这里，然后就早早的打发他们睡觉。
然后我就把自己的东西也一项一项准备好。
然后我将自己的东西也都一一准备好。
所以到了主日的早晨我就起来，然后就叫大的盯着小的，大家一起互相帮助。
然后早日的早晨一早起来，我就吩咐大那些帮助小那些彼此帮助。
所以很快的一家人就预备好来到教堂。
他说很快一家人就预备好来到教堂。
我们的决心决定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决心确定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的结果。
我们的态度也都决定我们的结果。
我们应当自洁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应当要自洁，然后才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第12节这里，
在第12节这里这样，
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沙、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 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合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样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里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十二节话，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阿撒、希曼、耶道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样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上帝的殿。
第十二节这里讲到说，他的众子众弟兄都站在坛的东边。
第十二节话，他的众子众弟兄都站在坛的东边。
你知道站在神的面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站在神的面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因为这是讲到我们敬畏神的心。
因为这里讲到我们敬畏神的心。
在一个法院里面，当法庭开庭的时候，那个警察会说：请起立，请起立，因为法官来了。
当那个在法院法庭开庭的时候，警察会喊话：请起立，因为法官到入场。
为什么要起立？这是对法官的一种尊崇。
为什么要起立呢？是对法官的一种尊重。
所以我们来到圣殿里面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应当是站立的。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圣殿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应当是站立的。
其实你知道，在过去古老的教堂当中，他们是没有板凳
的。你知道在那时古老的教堂里面是没有板凳的。
今天如果你到欧洲去参观一些非常古老的教堂，你会发现到他们没有板凳。
今天如果你去欧洲参观一些很古老的教堂，你会发觉里面是没有板凳的。
因为崇拜的人只有两个姿势，站着跟跪着。
因为崇拜的人只有两个姿势，就是站立或者是跪低。
后来因为改教的时候，讲道的时间变长了，人站不住了，才增加椅子大家坐下来。
但是后来宗教改革的时候，因为讲道的时间长了，人没办法站那么久，所以就加上一些凳。
我有时候听到人家说：哎呀，吴牧师总是喜欢叫人家站起来唱歌，累死了。
有时我听见人说，吴牧师总是喜欢叫我们站起身来唱歌，好累。
其实我已经很仁慈了。你们都应当站着聚会，偶尔累了才坐下来一下。
其实我已经很仁慈，你们应该站立起来聚会，偶然累了才坐下。
不然只有我一个人站着，你们都坐了，这很不公平。
否则只有我站立，你们都坐着，不是挺公平。
站立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站立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当一场足球赛赛到精彩的时候，很自然的观众都会站起来的。
当一场的足球赛讲到很精彩的时候，很自然观众都会站起来。
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有没有精彩到一个程度，是我们没有办法做的，要站起来赞美神呢？
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有没有说精彩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坐下，一定要站起来来赞美神。
第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第三件事情，我们应当扬声赞美。
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听我们要扬声赞美。
这些吹号的唱歌的，他们一起发声，声合而为一，赞美感谢神。
这些吹号的唱歌的一起发声，合而为一，一起的赞美感谢神。
你知道基督教里面最特别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用音乐来赞美神。
你知道在基督教里面最特别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用音乐来赞美神。
上帝绝对是喜欢音乐的。
我相信上帝是绝对是喜欢音乐的。
要不然他所造的这样的大自然当中，为什么充满了美妙的音乐呢？
否则为什么他创造这个大自然里面充满了美妙的音乐？
清风吹过树梢，配上小鸟悦耳的声音。
清风吹过树梢，配上小鸟悦耳的声音。
小溪潺潺的流水，配上夏日蝉鸣的声音。
小溪潺潺的流水，也都配上夏日的鸟鸣的声音。
上帝给我们歌喉，就是用我们的歌喉来赞美他。
上帝给我们歌喉，也都是用我们用我们的歌喉来赞美他。
120个祭司，还有许多的唱歌的人，他们大声齐声，声合为一的赞美神。
这里有120个祭司，他们大声的声合而为一的一切来赞美神。
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体会不到神同在的喜悦？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体会不到神同在的喜悦呢？
讲句老实话，恐怕是我们读书读得太多了，头脑变得太大。
讲一句老实话，恐怕是我们读书读得太多，头脑变得太大。
我们的理性总是压制我们的感性，
我们的理性总是压制住我们的感性，
总在里面说哎呀不要太情绪化，不要感情用事，那闯旁门左道
啊，总是告诉我们不要太情绪化，不要太过激动，那个很容易会变成旁门左道
啊，这个要规规矩矩的敬拜神
啊，要规规矩矩的敬拜神。
在圣经里面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神。
在圣经里面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神。
我真的想知道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唱灵歌的恩赐
啊，我想知道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唱灵歌的恩赐。
保罗他说我若癫狂是为主癫狂
啊，保罗说如果我癫狂是为主癫狂。
圣灵往往是借着诗歌来感动我们的心，
圣灵往往是藉着诗歌来到感动我们的心，
因为一唱诗的时候我们感性就出来了，
因为一唱诗的时候我们的感性就出来，
很自然我们心灵就打开了，
很自然我们心灵就会打开，
圣灵能够引发我们的情感，
圣灵能够引发我们的情感，
所以一首好的诗歌比一篇讲道更有用，
所以一首好的诗歌比一篇讲道更有用。
在六年以前我参加唐崇荣牧师的一次布道会，
在六年以前我曾经参加一次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
有一件事情令我很惊讶，
有一件事令我很惊讶，
就是唐牧师他一上台就带大家唱诗，
就是唐牧师他一上台就带大家唱诗，
唱着唱着唱着他就开始呼召人了，
然后唱诗唱诗他就开始呼召人，
还没有讲到光是唱诗然后呼召人就许多的人到前面来，
他还没曾讲到只是唱诗，当他呼召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走到前面，
那是我第一次经验到圣灵借着圣诗来感动人，
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到圣灵借着圣诗来到感动人。
其实诗歌就是写诗的人他们用精炼的字句来讲的道，
其实诗歌就是写诗的人他们用经典的字句所讲出的道，
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扬声向神赞美的时候，十三节说那时耶和华的殿就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扬声赞美神的时候，耶和华的殿就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神的殿。
所以你看当人的敬拜能够满足神的心的时候，神的云彩就显出来，
所以你看到当人的敬拜能够满足神的心的时候，神的云彩就显现出来。
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到底做什么呢？
你们是不是要来听一些新奇的道理？
你是不是要来听一些新奇的道理呢？
你们是不是要来看看吴牧师有什么新的变化？
你是不是要来看看吴牧师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不是，我想你们来是要看见神的荣光。
不是的，我相信你们来是要亲眼见到神的荣光。
你们是要进入云彩当中。
你是要进入云彩当中。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敬拜的模式，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九章。
我们再最后要看另外一个敬拜的模式，是路加福音第九章。
这里可以说是一个小组的敬拜，
这里可以说是一个小组的敬拜。
路加福音第九章，
路加福音第九章
第二十八节，
在圣经的后面，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八节，
新约圣经九十三面，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八节，这里讲到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上山去祷告。
这里讲到主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三个人上山去祷告，
我想他们也是在搞细胞小组，
我想他们或者是去做细胞小组。
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
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
第一，祷告能够叫人改变。
第一，祷告能够叫人改变。
二十九节，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
29节，正祷告的时候，他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
你知道祷告真的能够改变人的心，
你知道祷告真的能够改变人的心。
也许在来参加小组以前我们心境是非常烦躁的，
或许在你参加小组之前心境很烦躁，
因为我们脑袋里面充满了世界的事情，
因为我们脑袋里面充满了世界的事，
所以我们眉头锁得很紧，我们皮笑肉不笑
啊，所以我们的眉头锁得很紧，皮笑肉不笑，
因为有太多忧虑的事情，
因为有太多忧虑的事。
但是祷告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境，
但是祷告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境。
我不是说那种公式化的祷告，
我不是讲过一些公式化的祷告，
我乃是说那种真实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
我乃是讲那些真心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
这里四个人祷告，只有一个人改变了。
这里有四个人祷告，但是只有一个人改变了。
其他三个人不但没有改变，而且他们睡着了。
其他三个人不但没有改变，还睡着了觉。
我不晓得为什么每一次主耶稣是不是祷告都祷告得太长，好像每一次他们聚会门徒都睡着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主耶稣每一次祷告祷告得很长，因为每一次他们祷告那些门徒都会睡着。
主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主耶稣曾经说总要免得入了迷惑，你的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就软弱。
真的每一次祷告会之后，我看弟兄姐妹都非常可爱。
真的每一次祷告会之后，我看见弟兄姐妹祷得他们很可爱。
因为祷告并不是向神求什么，祷告乃是我们被神改变了。
祷告不是只向神求，向神求什么，祷告乃是我们被神所改变。
第二件事情，这里是他们在一起谈论耶稣的事。
第二件事，这里他们说他们在这里一起谈论耶稣的事。
第三十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
三十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就是要谈论耶稣的事。
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就是要谈论耶稣的事。
基督徒与世界上的人不同，就是我们在一起就谈论耶稣基督的事。
基督徒同世人不一样，就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谈论耶稣基督的事。
有时候我去参加朋友的宴会，
有时候我去参加朋友的宴会，
听他们谈一些俗不可耐的一些的笑话，
听他们讲一些俗不可耐的笑话。
有时候真的我心里面会起了厌烦无味的感觉，
有时候我心里面就会起了一种厌烦无味的感觉。
那种的对话非常的肤浅，只是在表面上充满了虚伪。
因为那些对话很多时都是很浮浅，在表面上充满了虚伪。
我知道，因为我过去也是那样。
我知道，因为我自己过去都是这样。
但是我参加基督徒的聚会就不一样。
但是我参加基督徒的聚会就发觉不一样。
大家在一起唱诗、感谢、祷告、交通、分享。
大家在一起唱诗、感谢、祷告、交通、分享。
虽然我们还是在谈生活中间的事情，但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亲切，好像在地如在天一样。
虽然我们仍然在谈生活上面的事，但是让人会感到很亲切，如地在地如同在天。
为什么会不一样？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因为一个谈话当中没有耶稣，另外一个谈话当中有耶稣。
因为一个谈话当中有主耶稣，另外一个谈话就没有主耶稣。
当我们谈论耶稣的时候，连摩西和以利亚也要来听听啊。
当我们谈论耶稣的时候，连摩西、以利亚他们都要来听。
因为所有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说的一切都是指的耶稣基督。
因为所有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记的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
不但如此，谈论耶稣的时候能够叫我们醒过来。
不单只是这样，谈论耶稣的时候会叫我们醒过来。
第三十二节这里说，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的那两个人。
三十二节说，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
彼得、约翰他们醒悟当中看见了耶稣的荣光。
彼得和约翰、雅各他们在醒悟当中看见耶稣的荣光。
我常想，如果神只让我选一样东西，我要选什么呢？
我常常在想，如果神只要我选一样的东西，我要选什么呢？
要我的妻子、儿子、房子、车子。
是不是要我的妻子、儿子、房子、屋、车子？
不，我想我要耶稣的荣光。
我说我不是，我要选耶稣的荣光。
因为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
因为有了耶稣就有一切。
耶稣的荣光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
耶稣的荣光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
西。几天以前我做了一个梦。
几日之前我做了一个梦。
就是梦见我的母亲在帮我准备便当。
梦见我的妈妈和我在准备便当。
我醒了以后我就仔细地想一想，到底我梦的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太太。
我醒了之后我就想一想，到底是我妈妈还是我太太。
因为现在都是我太太替我做便当。
因为现在都是我太太帮我做便当。
结果发现是我的母亲，但是三十多年前的母亲。
是我的，我发觉是我的母亲，但是三十几年前我的母亲。
当然我母亲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容貌。
但是妈妈现在不是那时候的容貌。
但是因为她爱我的一种爱深深的落在我的心里面，使她在我的回忆当中仍然年轻。
但是因为她爱我爱落在我的心中，所以在我心目当中她现在好像仍然以前那么年轻。
但很可惜的，有一天她也要离我而去。
但是很可惜，有一天我知道她都会离我而去。
但耶稣的荣光不一样。
但是耶稣的荣光就不一样。
那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
那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
耶稣的荣光，他的爱超过了时空。
耶稣的荣光，他的爱超过时空。
他的爱在我的里面是一直不断的更新我，能够叫我的生命变得有意义。
他的爱在我里面是一直不断地更新我，叫我的生命又变得有意义。
他的荣光成为我喜悦的来源。
他的荣光成为我喜悦的来源。
所以彼得觉得这个事情太好，舍不得离开。
所以彼得就觉得这件事太好了，他都不舍得离开。
他看见摩西、以利亚这两位最伟大的旧约人物。
他看见摩西、以利亚这两位旧约里面最伟大的人物。
所以他就建议，哎，耶稣，我们搭三座棚在这里，把他们都留下来。
他就建议，他说，耶稣，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将他们都留下来。
他实在是非常的满足。
他实在非常的满足。
三四节这里说。
三十四节这里说。
说这话的时候，就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
三十四节话，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
当我们在小组敬拜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警醒的祷告。
当我们在小组敬拜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警醒祷告。
因为祷告能够改变人。
因为祷告能够改变人。
小组的敬拜当中，我们要谈论耶稣的事。
小组的敬拜当中，我们要谈论耶稣的事。
因为耶稣他荣光能够叫我们警醒过来。
因为耶稣的荣光能够叫我们警醒过来。
但是这里讲到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这一切过去的时候，你看到什么？
但这里讲到一件更重要的事，当一切都过去的时候，到底你看到什么？
在马太福音那里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今天你在敬拜的当中，你看见了谁呢？
今天你在敬拜的当中，你到底看见谁呢？
你是不是看见了许多的老朋友？
你是不是只看见很多的老朋友？
你是不是看到了别人他的困难，他的错误？
你是不是看见别人他的困难，他的错误？
还是你看见了自己的烦恼和罪？
或者是你看见自己的烦恼或者罪。
但更重要的，你有没有看见耶稣？
但是更重要的，你有没有看见耶稣？
云彩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东西。
云彩是一件很美丽的东西。
但什么东西使云彩美丽呢？
但是到底什么使云彩美丽？
乃是在云彩背后的阳光。
乃是在云彩背后的阳光。
什么东西使属天的荣光能够彰显出来呢？
什么东西能够使属天的荣光彰显出来呢？
乃是耶稣基督。
乃是耶稣基督。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一天敬拜的生活怎么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每日敬拜的生活是怎样呢？
你有没有进入云彩的经历？
你有没有进入云彩的经历？
我们主日的崇拜如何？
我们主日的崇拜又怎样呢？
我们在这里有没有敬拜到神？
我们在这里有没有敬拜到神呢？
我们有没有看到神降临的荣光？
我们有没有看见神降临的荣光？
你有没有参加小组的崇拜？
你有没有参加小组的敬拜？
你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被神改变？
你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被神所改变呢？
当你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谈论耶稣？
当你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谈论耶稣？
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不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来追求进入云彩的经历呢？
如果没有，过去没有，让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去学习去经历这个进入云彩的经历。
因为在那里你将只见耶稣，不见一人。
因为在那处你将会只见耶稣，不见一人。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你的荣光是我们最大的喜悦。
主啊，你的荣光是我们最大的喜悦。
我们真是愿意在云彩中与你面对面，
我们真是好愿意在云彩中与你面对面，
好叫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力量，
好叫我们的生活充满力量，
我们的内心有喜乐的泉源，
我们的内心有喜乐的泉源，
我们所作所行都有天父的荣耀，
我们所作所行都有天父的荣耀。
主啊，我们愿意过一个云彩中的生活，
主啊，我们愿意过一个在云彩中的生活，
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心到你的宝座前，
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心到你的宝座前，
愿荣耀都归给你，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